关于毛体一、毛泽东书法源头到底在哪儿？不是凭空来的，是传统打底，博采众长，最终以人格化用，自成一家。一、基本功底，从晋唐楷书到魏碑。早年私塾学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打下了极扎实的中锋用笔和尖架结构。你看他早期的手迹，笔力沉实，没有一点虚浮。湖南义士时期，受老师孙良恭影响，大量临习魏碑、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笔力变得雄强开阔，摆脱了馆阁体的拘谨，这是他后期狂草古隶的来源。二、行书过度，二王与明清文人书风中年阶段，反复临习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吸收了二王线条的弹性、章法的灵动，避免了魏碑的刻板，同时受曾国藩、何绍基等晚清文人书法影响，线条多了几分沉着境界，也带了文人书法的书卷气。三、狂草定型，怀素是最核心的参照，晚年主攻狂草，对怀素自序帖反复临写，是公认的取法怀素而自出机著。相似点，中锋圆劲，线条如蛇拆骨，章法上的连绵不断，一气呵成。关键区别，怀素的狂草是醉僧之狂，是出世的禅意，毛泽东的狂草是革命家之狂，线条更具张力，大开大合，是入世的雄强的，带着改天换地的磅礴气势。四、其他影响也涉猎过孙过庭、舒甫、张旭狂草，甚至黄庭坚的行书，但都不是直接模仿，而是取其所长，融入自己的笔意。二、到底有没有和他相似的？历史上没有风格完全相同的书法家。一、怀素、张旭是狂草之祖，但怀素偏轻易，张旭偏奇绝，和毛体的雄强开张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二、晚明的王铎、傅山也以狂草著称，追求奇绝显怪，但他们的狂草更多是笔墨技法的突破，而毛体是人格、诗词、时代精神与笔墨的高度统一，格局和气象完全不同。三、当代更没有能和他相提并论的派别，毛体的形成本质上是特定人格加特定时代加特定经历的不可复制的产物星星。三、毛体在书法界的分量有没有形成流派。一、官方与学术界的定位，毛体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个人风格之一，是现代书法的一个高峰。很多专业书家评价，毛体的狂草在章法和气魄上已经达到了传统狂草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派。传统书法流派如二王、颜柳、欧赵是技法传承体系，而毛体更多是个人风格，没有形成严格的技法谱系。二、民间与社会层面，民间有大量毛体书法爱好者，也有不少人以模仿毛体为职业，甚至形成了专门的毛体书法协会，但这些模仿大多停留在形似，很难达到神似。四、狂草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体？毛体能不能学？一、狂草的本质，技法打底，个性为魂，狂草不是乱写，它有严格的法度，草法、笔法、章法都有规矩，不是随便画线条就是狂草。真正的狂草大家都是先吃透传统再谈个性，怀素、张旭也都是临变百家才写出自己的风格，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造一个体，只有当你的技法、学养、人格、格局都足够支撑的时候，你的个性才会变成体，否则就是野狐禅。二、毛体为什么难学？有句书法界的说法，毛体可看可赏可慕不可学。第一，技法上毛体的线条看似奔放，实则中锋行笔极稳，笔力千钧，没有几十年的楷书行书功底，根本写不出那种绵里藏针的力量。第二，章法上它的大开大合、疏密对比完全是跟着诗词的情绪走，是以意喻笔，不是固定的章法模板，学不来。第三，人格与格局上，这是最核心的毛体的气势，来自他改天换地的革命家胸襟，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少年义气，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格局，这些是任何人都复制不了的。所以模仿者大多只能学到表面的狂放， 却写不出那种沉雄的力量和开阔的气象，最终变成了徒有其表的狂怪。五、总结一，源流。毛体以晋唐楷书魏碑为骨，以二王行书为脉，以怀素狂草为形，最终以个人人格与时代精神为魂，自成一派。二、地位，是二十世纪书法史上不可复制的高峰，官方与民间都高度认可，但未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技法流派。三、模仿性，可以模仿形，但绝难模仿神。书法界普遍认为毛体不可学，因为它的核心不是技法，而是不可复制的人格与格局。四、关于自成一派，狂草的个性是建立在法度之上的，不是谁都能随便造体，只有毛体这种法外之法，意外之意，才真正做到了无法而法，乃为治法。